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我来读。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属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有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阿们。几年前，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新教教会总数为55104个，从业人员及牧会者人数为107676人。但是据说韩国大约有300000的巫师。在我们教会附近的宏大街100米的路段，大概有20多家私住咖啡馆和塔罗牌咖啡馆。如今像 YouTube 这样的地方有不少在线上算命。随着科学的发展，算命、四柱咖啡和占卜人似乎在逐渐减少，但恰恰相反，反而越来越多。也有几万到几十万订阅者的占卜主播，还有很多几十万到上百万浏览量的有关占卜的视频。令人深感担忧的是，不少基督徒也沉浸在民俗信仰当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向占卜人求教。如果在 YouTube 上搜索我去教会可以算命吗，会发现有很多视频，这是包括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人们经历的各种危机，试图通过占卜来摆脱焦虑思想的结果。此外，年轻人因为求职、就业、更换工作、恋爱和结婚等，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所以想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通过占卜咖啡馆，希望能够抓住什么，或者去敲算命先生的门，想得到什么安慰。然而神的话语圣经严格禁止民俗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正确认识民俗信仰和正确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在新信徒的学习过程当中学习，可以知道民俗信仰的核心是试图在不改变自己的情况下要改变神的心意。想要通过向神祈求能够达到自己的财富和能力，得到神安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欲望，或者避免厄运， 所以即使线上线下占卜百遍，即使拜拜千百遍，也无法通过占卜人使人能够成圣，也不可能使人能够真正改变。这是因为那些依赖巫术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的关键是改变自己，在绝对的神面前过新的生活。基督教信仰的目的不是要利用神的力量得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的，或者是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是要顺从神的旨意。当我们的意志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要放弃，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有舍己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若没有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就不能顺从神的旨意，生活也就不能改变。因此，那些拥有正确信仰的人，在属灵上就会成长和成熟。今天要查看的路加福音七章，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耶稣是谁。第六章，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详细地告诉那些跟随主的人，神国的子民该过怎样的生活，怎样才是名副其实的门徒之路，怎样的生活才是与得救的基督徒相符的生活。因为他这些话是在山脚下说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平地报训。耶稣说，我们这些神国的子民和门徒，是只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的人，要成为空虚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要成为为义爱哭的人。此外，还说我们应该效法神的怜悯，要成为慈悲的人。更重要的是，必须将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主的话语的磐石之上。今天的经文是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一节下半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今天经文的内容就是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事情，也记载在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三节。经文的内容是记录在平地宝训之后，马太福音的内容是记录在登山宝训之后的内容。只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之后有一个医治麻风病人的事情。如果说马太福音当中记录的是关于耶稣的言行，如果说是按照主题整理的，那么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的言行是按照顺序记录的。如果说这样，这件事似乎就发生在平地宝训或登山宝训之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这个事情的关键区别在于，马太记载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是他本人直接求问，而路加记载百夫长派犹太长老和朋友们到耶稣那里求问。这两个记录的不同之处似乎在于，马太为了简洁承担代理人的角色，而路加则更详细的记录事实。在外交关系当中，正如大使的公文是 总统的公文一样。百夫长或他的朋友派出的犹太长老的话与百夫长本人的话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两个记录具有相同的含义。一节如此见证，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地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侧，是当时经济上非常繁荣的城市，因此说那个城市有骄傲。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耶稣在加百农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的渔村，他呼召了几位门徒，有彼得和安德烈兄弟，雅各和约翰兄弟，也呼召了在这个渔村的其他渔夫为门徒，他还呼召了在加百农作为税吏的马太为门徒。旧约一元书中有一卷书名叫纳鸿书，纳鸿的意思是安慰，纳鸿又被称为埃库斯人。然而埃库斯这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圣经当中，有人认为埃尔克斯是加利利的一个小镇。如果是这样的话，埃尔克斯的意思是加百农，加百农的意思是安慰的村庄，而纳鸿的意思是安慰，因此加百农也可以表示为纳鸿的村庄。这意味着先知纳鸿对加百农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耶稣医治了一个来自加百农的瘫痪的病人，这个人被四个人抬着从屋顶放了下来，而且耶稣也医治了一位王的大臣的儿子，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和许多其他的病人。此外，彼得岳母的热病也是在加百农有耶稣医治的。耶稣在加百农度过了他大部分的事工时间。那时彼得的家相当于事工的总部和平台。二节如此见证，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有一个百夫长在以色列境内，据说当时有6000名罗马军队驻扎，这意味着有60位百夫长。所以在当时，百夫长相当于是相当高的职位。百夫长心爱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根据马太福音，这位仆人患有中风，也就是脑血栓。三节如此见证，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治他，救他的仆人。百夫长派犹太长老来见耶稣，请求医治他的仆人。他这样的行动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当时有一句谚语说，仆人和驴子的区别就是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的区别。因此，当时仆人被视为仅仅是工作的工具，像驴子一样。当时，尤其是仆人们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随着主人情绪的左右，也就左右着他们的性命，与他们的性命攸关。一个名叫维蒂尔斯·波利奥的人在他的花园里举办了一个聚会，然而在端着酒和酒杯的时候， 一个仆人不小心把一个昂贵的酒杯摔碎了，然后维蒂厄斯·波利奥立即让人把仆人举起来扔进池子里的院子里的池塘里。因此有记录表明，仆人成为池塘中成群结队的野生切斯曼的猎物。经文当中，这个生病的病人是百夫长宠爱的仆人。爱的意思是珍贵或值得。中风，也就是脑血栓，是一种多发于老年人的疾病，但也不一定是这样。这个仆人跟百夫长相处得很好，看样子跟百夫长关系还不错，但是现在只要是瘫痪在床，就没有劳动价值，也没有商品价值。尽管如此，这个主人百夫长还是派犹太长老去请求耶稣医治他的病。长老们来到耶稣面前说四到五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被差遣的犹太长老切切地求问耶稣，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极力的，极力请求。犹太长老们为统治他们国家的军官恳切地祈求，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不是日常。而且他求的内容是求医治百夫长家里仆人的病，也是非常少见的。另外，这就像一个百夫长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这在当时的人是完全无法想象的。犹太长老告诉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病是他所配得的。配得的希腊语的是意思是 axios， 意思是称重有价值。换句话说，意思是这个人做了一件沉重而有价值的事情，您可以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据说这位百夫长爱以色列人，甚至为他们建造了一座会堂。但事实上，犹太长老们来到耶稣面前祈求的神情并不那么虔诚。在希腊圣经当中，第五节开头有一个连词，意思是因为。换一句话说，第五节就像长老们说的，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长老的要求似乎是有条件的，也是一种回报性的。神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神是丰盛的、丰富的一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基督徒试图想以条件和以回报的方式与神建立关系。有些人祷告说，神啊，如果你为我做什么什么，那么我就会做什么什么，或者说我已经做了什么什么，所以求神你要为我做什么什么。还有基督徒之所以去占卜算命，是因为想抓住世俗的东西，而不是永恒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神所带领的路不如他们想要的路。但神拯救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条件，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相反，神拯救我们是出于没有任何条件，而是因为我们充满了罪恶和错误。如果我们一次用内心接纳，我们就可以脱离神不会给我们不好的。我们认为神是有条件的和回报性的，就是把创造主神降低到了我们受造物的水平，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而且神也绝不会是那样。犹太长老们的信心不是那么可取的，但事实上他们为罗马军队的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时犹太人鄙视外邦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神创造外邦人是为了将他们用作地狱之火的燃料，还认为神创造了像人一样的外邦人，以便犹太人在对待他们作为仆人时不会不愉快。当然，外邦人也将犹太人视为憎恨的对象。比耶稣早100年前出生的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马蒂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称犹太宗教为野蛮的迷信。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普布利乌斯·科尼利厄斯·塔西陀称犹太人为最卑鄙的人。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在过去2000年里是如何被评价的，因此犹太长老为这位外邦百夫长来见耶稣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应长老们的要求，耶稣去了百夫长家，但他们在路上的时候，百夫长派别的人来见他们。6-8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长老们来到耶稣面前说：你给他做这事，是他所配得的。然而百夫长自己告白，他不配让耶稣进他的家。长老们对耶稣说：配得。百夫长通过他的朋友们说的敢当，这一词是同样的词，都是 axios。 百夫长说他的家既不重要也不值钱，不足以让耶稣来访。根据当时犹太律法规定，外邦人住的地方是不洁净的，所以当耶稣进入他的房间的时候，就会被视为不洁净，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做，而是相信他的仆人会得到医治，通过说出正在表达的词。这表明对耶稣和他的话，他有绝对的信任。对于百夫长的告白，耶稣如此说，9-10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 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在马太福音当中，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时，人们都很惊讶。人们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未听过如此有权柄的话，而且他的教导与文士们的教导是如此不同。但这一次是耶稣感到很惊讶。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惊讶的场面有两次。有一次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传神国的福音，医治了许多病人。即便如此，据说人们并没有相信耶稣。对此，耶稣感到奇怪。奇怪与令人惊讶是同一个词。还有一个很惊讶的就是今天的经文。理应相信耶稣的犹太同胞就不相信他，而那些没有想到会信靠主话语的外邦人却相信了耶稣。然而今天的经文并没有着重于耶稣拯救了快要死了的中风患者这一事实，重点是这个百夫长正确的知道耶稣是谁，并且知道耶稣实际上是怎样的存在。今天的经文应当是耶稣开始事工生活的第一年刚刚过去的时候，那时门徒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然而这位外邦百夫长相信他的仆人会因耶稣的话而痊愈，这一点并不罕见。对这样的信心，耶稣感到很惊讶。马太福音与经文的内容相同，耶稣也同样称赞了他。然而这两个福音书当中同样的话却让我感到有点不同。在马太福音当中，身为税吏的马太，他在写福音书的时候是以犹太人的君王的身份降临的耶稣为焦点记述的。马太福音就是这样来到，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门徒同胞们，让我们不要夸耀我们是神的选民，这位我们很憎恶甚至不把他当人看待的外邦百夫长竟然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相信主话语的大能，这让耶稣感到惊讶。可是我们这些自称是天选之民的人呢？请像这位百夫长一样凭着信心生活吧。另一方面，路加福音是身为希腊人的路加，他见证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今天的经文是这样的：各位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各位外邦人，即使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那样从一开始就是神的选民，也不要灰心。主不是以种族、家庭、地位、贫富贵贱来看人的，主看见了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主就会接纳并鼓励我们，让我们永远相信主和他的话语吧。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查看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正确的信心是从信赖主的话语开始的。诗篇107篇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神派话语 来修复和更新我们的生命。他是拯救那些无法摆脱生活各种混乱的人。百夫长绝对相信主的话，因为他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认为主只要说一句话，他就相信能够治愈他的仆人。换一句话说，他相信正确的信仰不是通过寻找民俗信仰，不是只要祈求就可以被建立，而是通过正确信赖主的话来建立的。所以说，离开神的话语，成为配得上神的子民，成为配得上主门徒的门徒，成为忠心的基督徒，这是不可能的。是否见过哪位基督徒在生活中忽视神的话语，却有美好的成长呢？另外，是否见过背弃神的话语，却忠心地服侍了主呢？可能会因自己对某项特定任务或短时间内的热情而做事，然而远离话语的激情，可能仍然是一种宗教的体验，不会使一个人的信仰成熟。在我还是神学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寻求圣灵的很多恩赐。在那之前，人们认为要想做一个牧会者，就需要有很多圣灵的恩赐。而且在我成长时期去的教会，在恩赐方面是有争议的，所以有一部分人出去单独建立了一个教会。当时我认为要想走牧会者的路，就需要有恩赐，这样才能够理解有恩赐的人即使发生争执也可以很好的解决。所以我每周几次去学校的祷告塔去祷告，寻求神给予恩赐。我一边祷告一边想哥林多前书12章当中的许多恩赐。然而在神学院第二年结束的时候，我停止了这种祷告。祷告的时候发现神已经对我说了很多话，而对于神所给我的话语，我也无法承担，正在挣扎。所以说，有想到只要有神的话语就充分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于这样的想法，深深地刻在我的内心。第二点是，我们今天的信仰面貌就是有谁奉献或者付出辛苦的结果。你想从百夫长仆人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吗？本来仆人是没有人权的，只是工作的机器，再加上患了严重的中风，可能他认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是他的仆人，他的主人百夫长，却为他差派犹太长老到耶稣那里，还派他的朋友为他祷告，这该是多么令人感动啊！也许仆人不知道他的主人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中风很严重。无论怎么说，这个仆人能够得到痊愈，完全是因着主人的信心。我们也是亏欠了我们的父母、配偶、子女以及有信仰的信徒们，欠了他们的债。只要有相信神的心，祷告和服侍的人， 我们才今天能够处在这信仰的位置上。今天是戴琳节的第四个主日，庆祝主的诞生，盼望主再来。耶稣基督从起初就以话语的形式存在，而话语就是神。此外，主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永远拯救我们。主的话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附属品。让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放在主的话语上，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时，我们虽然微不足道，但主的话是真理的话语，生命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话语，可以修复和更新我们的人生。在我们处在沼泽地或者漆黑通道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一束光。所以只要我们仰望神和他的话语，我们就总有希望。届时我们属于所经历的戴琳节和圣诞节，将是神作为的生命的节期，是直到最后都不会失去永续的希望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尽管科学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人们想要借用民俗信仰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避免因人的局限性、疾病和无法控制的情况而产生恐慌。然而通过今天的话语，我们重新认识到，只有通过对主的正确认识，只有信靠神的话语，我们才能成长为配得上神子民的人，配得上主门徒的门徒，忠心的基督徒。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神的话语之上，也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直到我们在这个地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那一刻，让我们的人生在神的话语当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尽管百夫长的仆人没有向耶稣求任何东西，不是无法求任何东西，但他相信百夫长的话，他的病就痊愈了。请不要忘记，我们国家有数不尽的宣教士为了传神的话语来到我们国家，也有无数的殉道者为了遵守神的话语而不惜献出生命。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今天可以在有信仰的位置上，也是由家人和有信仰的人不遗余力地付出辛苦和奉献，有时甚至是通过我们不认识的名字和不认识的人发挥这样的作用。现在求神让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在戴琳节第四个主日，求神让我们再次做出决定，让我们一生都为神的话语而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